啊，就像《无量寿经》上讲的，啊，假使大火，那个大火是讲大三灾呀、啊，水灾，这个火灾呀、啊，烧到初禅天呐、啊。觉悟的人呢，都能够平安度过，若无其事。啊，水能够淹到二禅天呢、啊？风灾能吹坏三禅天呢、啊？四禅才叫有福报，四禅是福天的、啊，没有三灾呀、啊。啊，初二三禅都不能避免三灾。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啊，啊，对于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明白的人，没事啊，他清净自在啊。所以这个实这个概念，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世间人有这种分别之处。我们随顺他的分别，随顺他的执着，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这个才如了，一如相应啊。那么这也是佛在大经里常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彻。不离世间，就是随顺众生，恒顺众生啊，顺着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顺着众生的执着而执着啊。觉就是自己心里的觉悟啊。那个觉呢，就成就功德了啊，随喜功德啊，功德就是那个觉啊，普贤行愿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那个德就是觉啊，不是不随喜啊，随喜啊，恒顺啊，这个里头觉而不迷。你才能教化众生，你才能帮助他觉悟啊。如果我们恒顺众生呢，也迷惑在里面了，怎么能帮助众生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这个度就是觉悟、啊、自己不能觉悟，如何帮助别人觉悟所以此地这个意识也可以解释因缘聚会啊，或者是忌讳也可以啊，本忌的忌，因缘忌讳，哎，这个是意识啊。如果我们一弥陀经呢，那个经文解释也好也妙啊，善根福德因缘，这个三个成熟，这个时候，哎、啊，有善根福德是能感，因缘是佛的因啊，众生善根福德成熟。这是众生能感，佛必定有因啊。这个感应道交啊，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啊。用这个来解释意识的话，也好懂啊。还是此地基教意识的意思啊，众生善根福德成熟啊，感得佛来教化。 啊，下面一个佛，啊，这个佛是教主。啊，在此地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因为这个佛在此地不用解释，经体上讲的。啊，经体上讲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佛的注解都在前面讲过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可以了。啊，不必再加解释。佛在这个字注字里面虽然没说，可是我们呢要多说几句啊，这个意思很深。他这个苏超里头原文有没有说到？苏超的原文有没有说到？十一页第六行。啊，对，在对，在摩揭下啊，初成就。苏超的这一段，他都把它抄进来了。这个本子是我从前讲《华严经》用的。啊，这个苏超啊，也是精装本，一本那么厚，我把它拆开了。这我自己重新装订，我都把它订成小本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台湾的那个华严联社印的本子啊，我们现在印这个本子比这个放大了，所以字就好看多了啊。这是我从前讲华严经用的本子啊，这是第九本，这第九本啊，对，我是按这个卷数分的，按卷数分的，在第九卷，走上第九卷。这个在，他不说住，啊，所以这个要辨别清楚，啊，这个住啊，就有执着。这个在呢，有分别还没有执着。哦，这在什么地方？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住啊，就是有分别又有执着。由此可知啊，古来大德所用的言语文字啊，总是处处帮助我们远离啊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言说呢，文字它不能不分别，不能不执着。也要在分别执着里头减到最轻的程度。啊，我们看古大德的用心啊，一定减到最低的程度啊。所以佛这个佛说法的巧妙就在此地啊。你看这个说经处处用东西来表法，表法你容易觉悟，哎，这个能表是假的，哎，所表的意趣是真实的，从假的里头就误入真实，哎，假的容易舍，容易放下，啊，所以字字句句他都不把它说实了。这就不能坐实啊，一坐实了就坏了。你看《金刚经》新印书，新印书的确不错啊。张伟农居士批评他坐实， 啊，就是叫人多了之后啊，还会有起分别之处。姜维农居士解释《金刚经》，真的是不简单呐！啊，《金刚经》的经文，世尊就不作事，你看没说一句，马上就扫掉。啊，叫你在这个里面体会真实意，啊，所以注解呢也不可以落实，啊，注解一作实的时候，那与经义相违背的。我们看佛所有一切经无不如是啊，啊，除了小乘经例外，小乘经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生活的现象啊，那是落实，那真是叫教小学啊，教初级，那从这个境界往上提升呢，那一定就超越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所以他用在不用住，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在的意思，在的意思无住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有住吗？没有住啊，啊，你想想从你出生到现在你住在哪里啊？哪里是你住的？无住要搞个住就坏了，我们没住啊，无所住啊，实在讲跟那个鸟没什么两样啊，啊，这个飞到这里一会儿飞到那里啊，没住啊，没住就是处处住啊，啊，世间人对这住处多么执着啊，住在这个地方，执着这个地方了，死了也离不开这个地方。啊，死了以后还投胎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对这个地方执着、贪念呢，舍不得。啊，这是他的家了。啊，我们在外国看到有很多鬼屋，那真的是鬼屋，不是假的。那鬼什么鬼呢？就是从前这个房子的主人死了以后。舍不得离开啊，他那个神魂还在这房子里常常出现，真的不是假的，没有鬼屋很多啊，哎，人都相信啊，那为什么不相信的？那个屋子没人敢住啊，啊，还有很大规模的豪华这鬼屋的时候还卖门票其实去参观啊，没人敢住。那我们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啊，出家人对这个道场据为己有，认为是你的住处，麻烦可大了啊，因为这个里面这个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呀，你将来死了以后变什么呢？变蟑螂，变老鼠，那还在这个道场你没有离开呀，那是说你造的业不重啊，你要造的重业，到地狱入鬼道就是报了，这是讲你造的业轻啊，你变畜生了，你就在这个道场里面做蚂蚁啊，做蟑螂啊，做老鼠啊，都在这做这些东西啊，你舍不得离开的地方，万万不可以执着，不可以贪爱，有些人喜欢佛像，哦，收藏佛像，收藏这个古董，啊，爱惜的不得了，哎，那将来死了之后，那个佛像里头也生虫，就变成那个东西了。啊，那些经书的，就说有蛀虫啊，就变成蛀虫了，就搞这些玩意去。所以对于世间，事事物物 都要放下，绝对没有留恋啊，有随手我们运用，用完了就怕心里就痕迹不露啊，干净了啊，这个对于修行正果、念佛往生没有障碍了啊，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要常常记住，我在哪里，不是住哪里啊，要懂得这个在的意思啊，在是永远存在啊，连人死了他要变恶鬼了，再恶鬼道，再出生道，他都在呀，住是假的呀，哪有住啊，千万不要迷惑颠倒啊，没住啊啊，在哪里啊，在哪里都是实际的因缘啊，因缘长，在这个地方啊，时间长一点啊，缘要是弱一点呢，在这个地方时间短一点啊，这个在很有味道啊啊，都是破我们执着的，那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早一点
华严经呢，我们研究它，首先要对它的这个本质要了解，要认识清楚。那么龙树菩萨告诉我们，他在龙宫里，大龙菩萨带他到龙宫去参观。大本地华严十个大千世界为体系，一四天下为体系，这是大经道。这个古时候的印度对于文字的计算方法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计算是字数啊，计算这个分量大小是字数啊，这本书一共多少个字啊，印度人不是用字数做单位，他是用记的单位，所以记呢就是四字啊，我们现在说这个记诵啊都是很整齐排列啊，五言诵、七言诵、九言诵啊、四言诵啊，我们都把它看成，实际上啊，它连长行都包括在其中，只要是四句啊，就叫做一首偈，它是这个说法的。那么换句话说，它以四句做一个计算单位啊，那么分量多少呢？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偈，那不得了啊！啊，一四天下了，一四天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单位时间啊，一四天下啊，一个单位时间，在从前我们总认为这一个单位时间大概是一个太阳系啊，黄念祖老居士说不是太阳系啊，那是什么呢？黄老居士认为啊是银河系，那他讲一会也有道理啊，因为经常讲啊，它日月所扰啊，那地球太阳是扰银河系转的，这个没错。所以黄老居士认为经上讲的须弥山就是我们现在天文学里边讲的黑洞啊，黑洞是我们这个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个地方磁场最强啊，连光到那个地方都被它吸收进去啊，所以他说是吧，这个须弥山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黑洞，那这个天文学上讲的黑洞，那么这个太阳确确实实是绕着银河系旋转的啊，所以他认为啊，这才是经常讲的一个单位世界，那就是以这个做单位世界的话，那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啊， 再以小千世界为中心，一千个中千世界，那一千乘一千，一百万。啊，一千乘一千，十万是吧？啊，十万。那么大千世界的时候，就是十百万，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那么这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星球都磨成微尘，啊，一个微尘算一手机，你说这个华严经的分量有多少？啊，所以他一看呢，阎浮提众生没有办法接受啊。啊，于是再看中本。啊，中本是什么呢？中本的就等于是这个全经的纪要啊。那个数量还是太大了。啊，也不是阎浮提众生呢能够接受啊，能够学习。啊，所以最后看到的，看到这个小本。啊，小本。十万级，四十级啊！他看到这个很欢喜，这个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还行，还可以能够接受啊。十万级要我们现在话的四十万句啊，它不是算字数，句子长短不一样，四十万句。这个经有四十篇，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华严经》的目录啊，已经不是全文了，是目录啊。目录你就晓得，每一句就是一个标题，每一句经文都是个标题，拿这个标题来做文章。那就洋洋大观了啊！所以你要懂得《华严经》的性质啊。那么流传到中国来，龙树菩萨所传的这个原本已经散失了啊，传到中国来残本了，不是全本了。每一瓶里头都不完整，都有遗漏掉啊。我们中国古时候已经叫透漏啊，从前的书不像现在书装订的这么好啊。那个贝叶经，你们到博物馆里面啊，各家博物馆里面还能看到啊。在中国大陆很多大学里面还有收藏，我到这个北京大学图书馆参观，它里面还藏着有贝叶经啊，我去看过啊，从印度传出来的那梵文写的啊，贝多罗的书页啊，他把它裁成一条啊，下面大概写四行，横着四行，两头打洞，用绳子穿起来，你才晓得一部经的分量有多少。现在用卡车也好几个卡车，一部经啊，那么多东西很容易丢掉啊。绳子一断的时候就散掉了。就传到中国来，早年传来，晋朝传来的时候，三万六千宋啊。你看十万宋传到中国来，三万六千宋。我们所得到的几乎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就失传了啊。这是最初这三万六千宋也非常宝贵呀，把它翻译出来啊，这是第一次华严经翻译，我们称晋译啊，晋朝时翻译六十卷啊，我们就中国人习惯称它做六十华严。啊，杜胜和尚、云华和尚 十一、六十华严来建立华严宗的。到显首这个八十才翻出来啊，显首过时参加了这个法会啊，就是十刹南陀到中国来啊，这是中国国家邀请啊，聘请他到中国来，十刹南陀把这个华严带来，带来也不完整，但是比近一个呢分量多了啊，他带来的经呢总共是有四万五千颂啊，四万五千颂，差不多接近一半啊，所以这是第二次翻译啊，这个贤首清凉都参加了这次翻译的法会啊，译出来之后这个成为八十华严啊，对于进经这个确实的这一部分补充了不少啊，华严经大致上的这个意思啊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是第二次翻译的经行啊，第三次是在真言年间唐哲宗啊，这是印度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这个进贡就是给中国皇帝送的礼物，这个礼物里面有《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而这一篇经呢，完整的，太难得了啊，没有缺失啊。那这个送到中国的中国这朝野无量的欢喜啊啊，这个翻出来之后啊，这就成为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只是一品经，啊，就是八十的入法界品，啊，我们现在一般称为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我们要内行要懂得，普贤菩萨行愿品全部的经文是四十卷，啊，现在一般人听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就误会了，以为是最后的那一卷，啊，那一卷就是流通很广，这是清凉大师。特别提出来流通啊，这是最后的一卷啊，四十卷的第四十卷别行流通啊。清凉为什么这样做法呢？这也是不得已，古时候的经在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的啊，你说四十卷写好不容易啊，一般手写也难啊，所以把最重要的一部分华严经的总结这一卷单独流通，那写这一卷就方便了啊，所以这一卷叫别行流通啊，把它提出来单独流通啊，所以这一篇流通就非常非常之广了啊。但是你要晓得寻经寻念品寻经是四十卷啊，清凉参加这个一场啊，所以清凉参加两次的一场啊，八十他参加，四十他也参加了啊。移出来之后，这皇帝下诏书啊，请他做注解啊，所以这个八十经他做了书，以后又做抄，书跟抄都是他自己做的啊，四十经呢，他做书就没有做抄了啊，这是到大师晚年了啊，所以四十经呢有书，你们现在我们印的十六开本的三本啊，那个里头就有书。那么我们了解每一句都是华严经的题目啊，等于像我们现在看课盘，全是看课题啊。句句都是题目啊，句句里头都无量意啊。那么这就看着祖师大德们他们修持的功夫，他们齐入的境界 你入多少你就能讲多少，你要不入进去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无量寿经讲讲的是入华严三昧也，你不入华严三昧也你就说不出来啊，你就不懂啊，一定要入华严三昧也啊。过去这些祖师大德确确实实入华严三昧啊，李当者入华严三昧，清凉入华严三昧啊，所以他们能够发觉字字句句里头的深意啊，深奥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下手，我们是初学啊，别说华严三昧，无量三昧我们一个三昧也能得到 啊。我们今天从哪里着手呢？就先把它的本质搞清楚啊，把清凉离当者这个注解、哪几句话是注解哪些句的，我们先把这个把它分出来，这就有路可走啊。像前面这个啊，一时佛在摩诃提过阿兰若发菩提场中，这是一句啊，这一句那你好懂啊，这所有注解都是一句的啊。在第十二面十乘正觉，这个也不难，这十乘正觉这个注解也是注这一句啊。可是到了个我这个文多的地方呢，那你觉得费点功夫了啊。你比如像这个地方第二十五面啊，你们翻开这个本啊，第二十五面二十五面呢，这个地方就有五行经文，别闲处言啊，别闲处言这个文很长，这个一段呢是地言啊，地的庄严，地的庄严里面就分四段，头一段呢它的一句没问题，第二段里面呢啊，这个啊，第二段里面呢地相具德啊，这个里面就有三句啊，就有三句了，这个三句你们要怎么一二三啊，把三句分得清清楚楚。三句说些什么呢？清凉寺就说了啊，第一句里面讲宝轮，第二句里面讲种花啊，讲花啊，第三句里面啊讲这个清净摩尼啊，这个是从相上说的。第四显示啊，第四是显示，这是讲青黄蓝白这些东西啊，这个是这个地相具德了啊，这个地面上形形色色的森罗万象啊，他所显的德能啊，这个德都是性德的自然流露，每一句里面都是表法啊，这个是说法的善巧啊。为什么要这样说法？不这样说法，你决定入不了境界，你决定得不到受益啊。这个说法你明白了，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呀，全是大方广佛化音，所以才是这个经的内容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呀。你晓得见色闻声呐，身之处舌之肠胃，没有一样不是大方广佛佛化言的啊，大方广佛化言啊，大方广是你所证的，佛化言是能证 啊，能所不二啊，你才真正能切入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里面第三段啊，第三段是从25页第二行啊下半句，摩尼微床常放光明以下，这一段比较长，这一段总共差不多有三行经文。啊，这个三行经文里面说了有6句，啊，这个注解里是26面，倒数第5行。从当中的三模拟下，啊，模拟这两个字以下这段经文说明地上句也，啊，这就是地上句，啊，你们在这个课文表解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个课文表解摆出来，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这个特别清楚，因为它画的是表写，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最好诸位用颜色的笔。你看过去这个弘一大师，我听说弘一大师读华严经用那个颜色，不同颜色笔啊，用20多种他老人家他很会用，不同的颜色的这个分段啊，红色的分大段，绿色的分中段啊，其他颜色再分小段，一段一段这样分，你才把它画得很清楚啊，我现在用这个画的这些的时候，我现在是用5种不同颜色。啊，我这有这个红色，有大红色的。啊，有咖啡色的。啊，有绿色的。有蓝色的。啊，我用5种不同的颜色来做记号。你这样才很清楚。啊，但是最清楚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条一条的取出来。你看经文再到后头注解就找麻烦了。啊，所以这是古时候的吧？我们用现代的方法来排列。啊，每一句都把这个清凉跟离章者的这个注解的时候，都注在每一句的下面，不要去翻了，不要去找，不要去查对了。啊，这个本子查还比较好查，那个大本子很难查，很不好搞。啊，那么这是我们头一步的工作，头一步工作找出来了，借着他们的提示，啊，清凉过死离长者的提示，我们自己修学的心得。啊，所以修学心得呢，用佛家的话来说呢，自己契入的境界，我契入多少，我能讲多少。啊，我入不了这个境界，我就说不出来啊。这个诸位要懂啊。啊，你们常听我讲经的，啊，当然就是在这听了不少年，听了10年了。你们上一届同学这一次来参加，你们听我讲2次啊。如果你们心细的话，你们会发觉的时候境界不一样啊。我今年在台上讲的跟去年不相同，去年讲的跟前年不相同啊。无量寿经我讲了10次，你们把14的录音带仔细听听，比较一下，完全不一样。啊，在美国有同学们，他想整理，啊，想把这个把我每一次所讲的时候，能够集合将来写成一个讲义，好啊，很好啊，汇集啊。啊，结果他们听了之后，他说不行，说为什么？是你每次讲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汇集，还是做那个讲义的本子。啊，每一次，我说那太啰嗦了，我做的是做最后的，前面就不需要。啊，或者有些前面所讲的，后面没讲到。啊，4次都不同。当然，你能够10次都听，这非常之好。 啊，那么我所讲的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准备啊！啊，你们看我这个、这些书，你们拿到手的时候，这个是苏超就是《苏论纂要》，我这个里面没有文字啊，都是中药的化性而已啊。啊，那么经文里面这分段前面写了几个字，这什么字呢？客体。啊，他这后头来查出来之后，这一段。总选地体，或者总选地体是这个画这一段。所以现在我们要编的时候，就变成这一段就是一行，这个第二段呢另起一行，这个把标题就省事多了。啊，我的东西没有注解，啊，那么我们在讲台上真的是参考价值。所以学讲一定要守规矩，非常非常重要啊！守规矩，这个规矩是训练什么？训练你的定功啊，训练你的忍辱啊！啊，绝不自己发挥啊！开始一定要这样学，你将来才能起入境界。因戒得定，因定生慧，这是重要的原则啊！戒是什么呢？规矩啊，一定要守规矩啊！古大德老师传给我们的规矩，一定要遵守啊！我都跟你们大家讲过。啊，也曾经写出来印在这个那边讲座的后面啊，你看我纪念李炳老往生十周年那篇文章，你们可以看看，守规矩重要啊，啊，把你约束你，把你看得牢牢的啊，这个里面我们现在一般人看到为什么这样约束啊？我可以讲为什么叫不准我讲啊？我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来发挥，为什么不准我？没有别的，训练你的忍辱不乱，你能不能忍？你能够忍，你将来有大成就；你不能忍，你就不能得定。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你要想得定，先修忍辱波罗蜜。忍辱有进步，就得禅定。啊，这六波罗蜜就是这个说法的啊！所以心一定要守规矩啊！是讲的规矩，守规矩，我们讲东西讲的不精彩，讲的不好没关系。没错误啊，所以初学不求有功，但求无垢，一切都非常如法，就是做到善。我们不做巧，我们做到善啊，善成就了，自然就巧，从善里头生巧啊，那才叫善巧啊。他这一开头就学巧的时候，完了，学不到的啊！这个讲经说法产生无量的过失，就是不懂这个道理，没有接受啊明师的指点啊！啊，这个老师指点，我们对老师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啊，老师的话我们百分之百的服从。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啊，讲经说法38年，那时间不是短的啊。接受他就是听他讲经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录音机东西 台湾很落后。到他晚年才有这些机器设备，但是李老师不准人录音，他讲东西不实况。那么听他讲经都要到现场去听，开动电视，加入里面做人友的，听经的留下这个地址通讯处的，因为就是老师讲经了发通知给他，我在那个时候20多万人，那个名车是洋洋大观的，20多万人。